中共党史研究的很大一部分被认为是与苏联以及中共密切相连，因此在中俄领导人6月28号举行的视频会议上，习近平特别感谢俄罗斯提供了有关中共党史的一些资料，而普京则是祝贺中共建党百年。普京说1928年在莫斯科曾经召开中共六大，目前在旧址已经建立了纪念馆。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俄罗斯档案部门挑选准备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资料。普京更加特别强调，苏联当时曾经积极支持过中共的革命斗争，并且在中共党建以及是国家建设当中提供过关键的帮助，俄罗斯永远记得双方历史当中的这一页。普京说，两港政党互动是双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和俄罗斯主要的政党未来的对话合作将会加强两国的互信。在中共建党百年的时候，俄罗斯最近发表文章，在称赞中共成就的同时，中特别提到了莫斯科在中共抗日、中共和国民党对抗获胜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中共建政之后苏联所提供的大量援助。现在俄罗斯主要的官媒说，中共早期的党建以及活动经费全部是来自布尔什维克所控制的共产国际。报道说，由沃尔金斯基所率领的共产国际小组在1920年4月抵达中国，开始宣传十月革命的经验，而随后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小组以及共产主义刊物。这些的经费全部是出自共产国际。沃尔金斯基是曾经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他在中国和当时的左翼知识界人士李大超以及陈独秀等人建立接触联系。沃尔金斯基在中国所使用的化名叫做吴延康，他在20年代的好几年里面在中国活动，参加了中共当时的多次党代表大会，直到1927年返回苏联。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汉学界是利用当时的解密档案，曾经对共产国际当年在中国的活动以及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联系做了很多的研究，并且发表了不少的著作以及研究资料。一些熟悉中共党史是共产国际的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说，十月革命之后，上海等中国大城市聚集了很多的俄罗斯难民，这些个俄罗斯难民亦都出版俄语刊物。沃尔金斯基当时曾经在上海以中国生活等俄语出版物的记者身份为掩护从事活动。布尔什维克执政后，列宁以及特洛茨基等人一心想发动世界革命，但是中国当时并不是他们的关注对象。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是当时聚焦了他们更为熟悉的德国，认为德国工人阶级强大，德国的革命时机最成熟，但是直到德国革命成功的希望落空之后，莫斯科才将目光转向中国。在中共早期建党活动当中发挥了关键影响的另外两名共产国际代表，分别是马林以及列伊曼，他们就是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两名外国人。但是沃尔金斯基的50年代在莫斯科去世的善终结局不同，荷兰共产党出身的马林1942年在纳粹德国占领荷兰的期间遇害，列伊曼则是在1938年的斯大林大清洗当中是被指控是托派成员遭到处决。马林曾经是共产国际部的负责人之一，列伊曼是远东市布尔什维克红军的情报军官，他曾经长期在远东以及中苏边境地区从事间谍活动。列伊曼拥有很多的化名，他出席中共一晚的时候所使用的化名是叫做尼科尔士基。列伊曼的谍报特工经历使到他的公开档案是极少，导致了很长的时间都无法确定参加中共一大马林之外另外一名外国人的身份。立场亲俄的乌克兰主要网络媒体国家网站亦都在中共百年的时候发表长篇的报道，详细介绍中共如何诞生、如何夺取以及是苏共和中共的很多的历史交往。根据报道，莫斯科当时将马林以及列伊曼等人睇作成为是远东事务专家，正是马林以及列伊曼等人携带的资金才促成中共一大的召开，而 而涅伊曼的照片直到2006年才在俄罗斯地方上被发现，并且被转交给中共一大纪念馆。报道说莫斯科很快改变了对中共的立场，因为莫斯科认为中国当局几乎是没有由工人阶层为基础的无产阶级，要等待共产党成为中国的主要政治力量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个立场促使到莫斯科后来寻找中国的主要政治力量，并且开始与国民党接触。马林在1921年底抵达广东与国民党谈判，随后提供资金以及武器的援助，交换条件就是让国民党同意与共产党合作，同时放弃对外蒙的主权要求，不反对布尔维克红军进入新疆。报道说1922年之后，马林出席了多次的中共会议，但是当时很多的中共代表都坚决反对与国民党合作。不过苏俄利用金钱恐吓发挥了关键作用，手握钱袋的马林威胁将切断对中共的资助，最后成功逼迫中共与国民党合作。一些的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说，苏俄当时虽然与国民党合作，但是认为国民党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推崇中国民族主义，对国民党并不信任，因此让共产党融入国民党，以此制约以及是影响国民党。日本侵略中国之后，斯大林曾经对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提供大量的援助，试图利用中国来牵制日本，以便减轻日本对苏联的威胁。但是苏联同时继续支持共产党，二战结束，苏军出兵东北之后，更加将缴获的大量日本关东军武器转交给中共。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苏共当年帮助中共建党夺权，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的这段历史目前在俄罗斯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今日的俄罗斯人对此亦都不感兴趣。他认为苏联确实在过去百年当中对中国发挥过重要的影响，而且两边下注，同时同当时的中国两大政治力量各共两党交往。尼科里斯基表示，除了中共之外，共产国际当年亦都对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这个可以从苏联当年派遣到中国为国民党当顾问的一些人的回忆记录当中是反映出来，这个是一段无法分辨的历史。政治学者伊赫洛夫则是认为，共产国际对当时的国际政治影响巨大，是布尔什维克执政之后扩大在世界各地影响的重要工具。但是共产国际更加是好像苏共控制的政治间谍组织。一名曾经在1989年随同戈尔巴乔夫访华的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说，中苏交恶之后，国家之间的接触是未有中断，但是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往来完全停摆。戈尔巴乔夫访华被认为是重新恢复了两党的交往，不过在1989年的时候，中共和苏共都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中共挺过了危机，而苏共两年之后灭亡。这位学者说，了解中共历史可以看得出中共和苏共拥有共同的基因，正因为是这样，苏联解体对中共震撼极大，让中共特别是恐惧，直到今日中共仍然是在研究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法列报道。